们赞美你。哦，主，我们不断的要赞美你，我们不仔细的要来称颂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生命，你是我们的喜乐跟满足。主，当我们呼求你名的时候，主，一个盼望，一个活泼的盼望就从我们深处发出。哦，当我们在赞美的时候，一个活水的江河就从我们腹中涌出来，我们就知道我们与你面对面，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命已经与你的生命连接在一起。哦，主啊，在这样的敬拜赞美当中，主，我们真的感觉我们整个人身心灵都再一次被更新，也再一次的重新得力。哦，我们何等需要常常来到你面前，哦，我们何等需要在一天的开始就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深深的知道，主啊，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够做，离了你我们不能够结果子，离了你我们的生命就枯干，离了你，主啊，我们就在一个空虚混沌甚至死亡的里面。赞美你，赞美你，你总是成我们生命无穷的供应者。哦，你是我们的喜乐，是我们的满足，是我们的智慧，是我们的能力权柄，无穷的供应者。所以我们赞美你，主啊，再次得着我们，再次在我们的敬拜当中更多的得着我们，乃是让我们更多的能够向你。哦，圣灵啊，圣灵不仅带领我们敬拜，圣灵啊，求你在这样敬拜当中，你就不断的改变我们。哦，让我们更多的能够摸着主的荣耀，让我们更多得着他的荣耀，也好叫我们能够更多的活出他的荣耀来。哦，主啊，做成这样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圣灵啊，做成这样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哦，特别在敬拜赞美当中，主，我们不仅看见你的荣耀，主，我们已经看见主你的生命的丰富，主，我们更说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何等的爱我们。哦，主啊，就像话说说的，你真正爱我们到一个程度，你就把你自己完全给了我们，不仅是把万物，是因为你，你先把你自己给了我们，所以一切属于你的都给了我们。哦，丰富啊丰富，哦，丰盛啊丰盛，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赞美你，是你是使我们丰富的那一位，你是使我们能够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的那一位。赞美你，赞美你，赞美，愿主在我们当中继续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也继续的在我们身上把你的心向我们敞开。哦，让我们更加的更深的知道你在我们身上，你给我们预备的是我们眼睛没有看过的，耳朵没有听过，也是我们心中没有想过。得着我们，也让我们更多得着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感谢主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敬拜。 OK, 我们来看罗马书，我们就看一节经文啊，第八章我们就看34节啊，33跟34节基本上啊都啊是同个观念，都是在所谓的在法庭上的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法律上的一个观念，谁能够控告我们。当然我们有软弱有错了，给人家找到痛脚，所以叫控告。那前面说啊，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神已经让我们啊，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罪啊等等都已经被挪开，所以我们是有错，但是主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我们这个罪啊所应该负的这个结果。但是当我们谈到这个时候，我们特别要另外一个，谁能够控告我们。如果你是对的，如果你是在神面前是对的，叫被称为义的，是对的，当然不是因为你努力了，你的天然本领啊，是因为主的宝血，因为你的信心，相信主的宝血的共享。所以相对的第二个事情，你要站立得稳，所以谁能够控告？第二个，谁能够控告你？从另外角度来看， 每一个都，如果是别人能控告你，你会问一个问题，你不要去跟他顶嘴，也不跟他吵，你只是说你凭什么控告我？你也在错的里面呢、啊，你在软弱里面，起码我的错误的软弱我已经认罪了，所以主的宝血已经遮盖了。那你呢？甚至我可以对撒旦这样的说：你控告我干什么？你对吗？你没有错吗？你这个被神弃绝的，你怎么有能力来控告？你凭什么？凭什么资格来控告？这一个基督徒站在义的这个地位上是非常非常重要。不仅我们的过错已经被这个罪债已经付清，而且我们今天可以靠着主给我们一个得胜的生活，这是撒旦做不来的。我要告诉你，这是撒旦做不来。撒旦就是与神为敌的，他永远是在坚持自己的错，也是在他在神面前站立不住。所以不要给人家控告，不要给撒旦控告。如果你知道你是站在对的地位上的时候，所以保罗说我不去论断你们，我也不被你们论断，我也自己不论断自己。论断我的基本上那个字就 judge 的意思，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位可以 judge 我，就只有神自己。 OK， 谁能够控告？那底下呢，是谁能够定我们的罪呢？所以一件事情的两面，当你被控告了，这个罪已经定的时候，开始叫执行了，这个叫定罪。你要罚钱叫罚钱，你要坐牢就坐牢，这个叫定罪。从某个角度来讲，你就进到这个错你要负的那个所谓的责任的里面。当然你从现在大家比较就了解，你不再被控制，你再被瑕疵，不论被罪也好，或是被这个罪的世界也好，甚至被这个罪的这个源头啊，这个也不叫源头了、我们能把责任都推给撒旦呢？因为我们自己是甘心乐意去犯罪，我们是选择去犯罪。亚当夏娃是这样，没有错了，蛇在引诱他，撒旦引诱他，但是他的选择。但不管怎么样，我们不再被别人控制，不再被罪辖辖，不被这个罪的世界来辖制。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罪得赦免，我们都有个观念，但是你还是活在被控告的里面吗？ OK， 这是或许你现在还活在所谓的辖制的里面吗？圣经讲到自由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特别从保罗的角度来讲，纵然在宗教里面还找不到自由。保罗是一个进迁的宗教徒，他找不到自由。所以你看加太书，你看罗马书，甚至你看哥林多前书，他特别讲到一个基督徒的自由。矛盾是在这里，从人的思想来讲，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但我们要做基督的奴仆。我们不再这个肢体献给这个罪，但我们的这个肢体是要献给主耶稣基督。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自由是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在基督的原则的底下，就是所以也不是说放纵，不是你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在基督里面的自由。但是相对的，在基督里面自由，那个自由大到一个程度，是你从来就是说没有完全的 fully explored，你从来没有一个机会说完全知道这个自由有多大，因为这个自由是在基督里，因为这个自由是在神里。当老美说这句话 Sky is the limit， 天空，等到我读到这个圣经，我发现是那个天空不是我们的 limit， 宇宙才是我们的 limit。 这个宇宙有多大，我的自由就有多大，只要我活在基督的这个律法的里面，或者基督的律的里面，不要用律法这个字，因为每个运作星球啊，都有个律，都有个规矩。只要你在基督里面，人的自由是大得不得了。所以呢，一个基督徒 ，OK， 牧师，你讲的好抽象啊，我好像喊口号一样。我在说，你人家讲一句话会限制你吗？人家一个眼神会限制你吗？或是祷告，先不要说别人。你会不会受别人影响？你会不会嫉妒？你会不会贪心？ 在祷告当中，你为某个事情祷告，马上很容易就进到肉体里面了。哦，主啊，我跟那个人，我跟那个同事，我跟那个同工怎么样怎么样？我在小组里面昨天啊开个会啊，叫我们在小组哦，他讲的跟我看法不一样，就是这么一个，这事实没有错。但是呢，这时候人家也没控告你，人家也没怎么样，不开始你再说，你就开始讲他这样的瞧不起我哎，他在众人面前跟我这个故意跟我说看法不一样，是跟我顶嘴哎，他是不是这样？可能那个人根本没这个意思。那为什么你有这个困难，我有这个困难？因为我不得自由啊，因为我还在自己的软弱里面呢、啊。所以一个基督徒他不再被定罪，这个是我不再活在瑕疵，好像关在监牢里面，我有一个 freedom， 这个 freedom 是敬拜神，这个 freedom 这个自由是什么？是我要自由的活在神的这个所谓的他的律的里面，律法的里面，或是用活在神的这个的旨意的里面，我不再受限制。你说我好，感谢主；你说我不好，我也感谢主。如果我知道我做了，在神面前是可以交代，那你讲又怎么样？你说了又怎么样？你看我又怎么样？昨天我们就开一个会，从一个角度人不多，但是很重要一个会。因为跟个整个的事工的这个决定很有关系。谈到最后，我们是谈这个。基本上我们不是谈工作，我的工作这个事工啊，跟你的工作如果结合也好，整合也好，都不是问题。只是在整个的整合当中，最大问题是什么？人啊，是你做头还是我做头？我听你还是你听我？哦，那个是头大的。那我在讲，这还不是在公司，这是在教会。这就看他一个基督徒成熟不成熟，不在于你是这个事工的负责人，还是一般的信徒。你马上就发现，啊，怪不得这个事工不太容易做起来，因为那个的负责人，如果他甚至服侍都没自由，请问他怎么可以把这个事工带起来？如果他服侍都没有自由，他的团队怎么可以建立起来？他不是看人家不顺眼，就是怕人家看他，就怕别人看他不顺眼，可以懂得我讲一句话吗？你怎么是事工能够做得起来？今天讲了很多的人际关系，我不反对很多心理学，很多辅导啊，这个我们要研究一个人，我们做这个DISC 啊，做很多这种性向测验啊等等，我都同意。坦白说，如果性向测验说你这个人是很主导的，一说看你怎么说了，你会改吗？你知道你的问题在这里，你会改吗？你这个是很容易嫉妒的，非常容易。问题是你会改吗？知道又怎么样？他会教别人哦，他会训别人哦，但发生的时候他出不来的。那就这样了。所以教会服侍久了以后，真的有时候你觉得不是不知道，不是道理不在那里，甚至我们信的耶稣，我们知道神会负我们一切的责任，但你突然发现了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所谓神的人身上，好像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又来了虚空的虚空，没有被主摸着啊，我认为一切虚空。你可以讲个大道理，你讲个神学的一个的所谓的理论，你可以把论述讲得很好，但是没有就是没有。所以我在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既然我们是神的儿女，你真是神的儿女吗？我真是神的儿女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还会嫉妒？为了你为什么还会贪心？为什么心中还会愤愤不平？为什么所谓的一些事情人家有你没有的时候，当然基本上你应该有了，你没有好像觉得吃亏的，那吃亏又怎么样？所以讲到玛利亚把这个玉瓶啊打破的时候，有人说这好浪费， 主耶稣说，哎，不要为难这个妇人，因为这个妇人呢、啊，就传福音的到来都要讲他事情做见证，因为大家都认为好浪费 What a waste。 主耶稣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从人的角度来讲，如果讲厉害，讲这个所谓的这个功德的话，主耶稣 What a waste。 一个没有罪的为欧永亮这个罪人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浪费。哎，这个道理如果你不懂的话，你也开始懂了，不过问题是你做得来吗？啊、哦，人就是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只会这样的说，救恩是不完全，因为我只听得懂啊，好啊，但是我做不来，那救到哪去？哦，只是把我提高一点而已啊。所以要谨慎这里。那保罗这时候就讲了几件事情，昨天我们提谈了一个，他已经死了，所以当你说耶稣为我死了以后，第一个你要问的是我死了没有，不然的话就白讲了。哦，感谢主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感谢主为欧永亮死在十字架上。那底下耶稣就问欧永亮，你死了没有？哎，不要说他死了你就那边活活蹦蹦，然后就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保罗说我们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整个的十字架的工作是要为了对付我们的罪，对付我们的肉体，对付我们的老我。你还会骄傲吗？我还会贪心吗？我还会所谓的嫉妒吗？我还会这个所谓的愤愤不平吗？我还会不饶恕吗？所以这边讲了基督已经死了。第二个，而且这些经文呢、啊，昨天我们读过。OK， 我们再读一次好了，三十四节，我们再来读。谁能定他们的罪呢？
有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OK， 所以今天我们再把底下四样事情，把这边列出来。第二个，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从保罗罗马书，我们都读过。复活证明一件事情，他在十字架的救赎已经，这个事情是已经完成了，或是说这事情是已真的。我可以讲很多事情，我可以应许你们很多事情，我甚至说，哎，你要信欧永亮，你就可以啊、这个就会得生啊，会得永生，每个人都可以讲 everybody。但问题是，怎么知道是真的？因为讲的那个人，主耶稣基督。他讲了是死了，真做完这个事情定在十字架，但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保罗说很重要一件事情，因为啊，这个他的所谓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所讲的不是随便讲，每个人都可以讲高言讲个理论，但是因着他从死里复活，每个人从死里复活，所以第一个证明他所讲的是 effective， 是有功效的，他不是随便讲。第二个很重要是在这里，因为他的复活，这个复活的生命就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读到这个保罗这个讲，在当我们还在最终第八章前面的时候，神知道我们不能够满足律法要求，就差遣主耶稣基督取了肉身的形象，做了人的形象，我们的形象，整个的工作是要一个代赎。代赎不仅叫我们的罪得赦免，而且是一个 exchange， 或是叫这个代赎啊，叫 atonement， 就是好像这个赎啊，换句什么，把它买回来，或是基本上这个字有人叫 exchange， 这个交代交换，他用他的生命跟我们的生命做一个交换，把他的得胜的生命放在那边。所以第二个很重要，证明第一个是证明主所讲的做一切是真实的，是 effective。第二个是说。他的称义，他从此以后是好叫我们能够称义。所以保罗在前面呢不是这样讲吗？在罗马书前面讲，他被交一说定在死是为我们的罪，他复活是好叫我们能够称义，被称为义，好叫我们能够得着神的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从今天开始 你不再被控告，你绝对不会被定罪。为什么？ 因为你可以有能力活在对的里面。不要再用这，哎呀，人都是人啊，都会软弱，对。不然的话，我们讲说圣灵结的果子就白讲，只讲来好玩，就是只是宗教的一个口号。你真要活出圣灵的果子，因为神的灵在你里面，神的灵在不仅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叫重生，而且他住在里面。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都在讲，他 guarantee 我们能够活出这个得胜的生命来，特别第八章。所以在这边所提到一件事情，主的活是叫我们能够称义，这边他的死叫我们脱离这个罪的辖制、肉体的辖制，他的活叫我们能够得到一个所谓的对的生命，可以活在对的生命里面。第三个是什么呢？现今在神的右边，这个字在右边，神的右边基本上是讲权柄，从旧约到新约讲了坐在右边，意思说他得到神的权柄，或是从主耶稣角度来讲，他已经恢复了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应该有的权柄。因为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把他的是神没有错，但因为他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他把神应该有权柄全都放下。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那边说，他虽然有神的形象，却被神同等为强夺的，这句话意思说他 是神，但是他把神的权柄全都放下，取了一个人的这个样式。但他从此以后完成整个救赎，完成整个代赎以后，然后回到父神的右边，他恢复了三位一体第二位的神，他应该有的权柄，神的权柄哦。 OK， 不要停在这里，但你听到保罗的书信，特别以弗所书，其他书信也是这样说。今天我们这个基督徒是与他同坐在天上，有没有听过这个？什么叫做与他同在？你在他里面，他在里面。如果他现在坐在天，他现在与他同坐在天上，现在主耶稣坐在天上，坐在哪里啊？父神的右边，意思说他得着权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权柄。你有权柄胜过一切。 OK， 马上你就问了，牧师，那我很多苦难苦难，我已经不是今年，大概两年前我们提过这个事，还花了蛮几个早上谈这个。第一个，我们有错，管教这是一个苦难，是这样。第二个，这个苦难呢，一个所谓的这个操练，就让我们的生命更加成熟，错我们要负错的，所以要管教。第二个是一个生命操练，所以我们会碰到一些苦难。第三个，那个跟你的错跟的生命成熟不见得有直接关系，是跟撒旦的这个所谓的攻击很有关系。但你还是说从保罗的角度，他还是可以得胜，可能甚至是殉道，但是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他是一个完全得胜。我弄了好几年这个医治，因为我不是说学医治就学医治，我要知道为什么要医治。所以从圣经的角度，从一些所谓做医治事工的这些的传道人，东方的西方，当我了解的时候，我发现每个人都讲，虽然他们已经做医治很有果效，不过他们中间有几个人还是这样说，其实医治到最后他好了，还有一天是不是还是要走，医治一次两次都是还是要走。所以呢，从圣经角度，最大的意志是什么？就离开这个世界。因为你在不在罪的捆绑里面，因为在罗马书第六章说到，我们因为我们的肉体还有一个叫做罪性在我们的罪里面，叫做罪生灭绝。应该第六章第六节里面说罪生灭，这是 sinful nature in your body。 所以几时这个身体挪开的时候，里面的罪性从那时候开始就告一个段落。但不停在那，神会给我们一个新的身子，给一个我们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身子，这是在更多前书十五章里面所说。所以呢，这个整个的救赎啊，最荣耀的罗马书第五第八章我没谈过，最荣耀是什么？是主在的时候，是整个的救赎完成。因为主来的时候，已经死了的人他会复活，活的人他会变化， 然后在空中带着新的身体，荣耀身体，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是第一代的教会基督徒的所谓的荣耀的盼望。不过今天已经好多年我没有听人讲这东西，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甚至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遗憾的。基督徒的盼望在哪里？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荣耀盼望，不成为你的一个信仰的根基的话，基本上今天一个基督徒就吃喝玩乐，就是只是希望信主以后吃得更好，喝得更好，玩得更好。我还记得当有一次那时候在国外牧会的时候，我听见好几个弟兄姊妹就，哎呀，今年暑假我们有这个 vacation 要到哪去？有个人就说，哎呀，世界好多地方我都跑过了，我还要去哪里？我想想，我就有一天主日我就讲到，你们要去过没有去过的地方，就鼓励他们做宣教。我开始感谢主，我现在就去做宣教去了。你会空虚到个程度，去地方不知道去哪里玩呢？这空虚不空虚啊？连玩的地方都不知道去哪里。有人告诉我说，牧师，我现在吃了不知道去哪里吃。有一天碰到几个大人，他们生活可以 afford， 他们不是犯罪，不要误会的意思，这只是观念不一样，就是，哎呀，这样的，今天我们吃个午餐1500就好了，一个午餐1500，然后另外再补一下，今天吃便宜点的，简单一点，一个午餐1500。OK， 我不反对，就是你有这个，你也不是抽不是抢，但是这成为你的目标吗？甚至倒坏，如果这成为你的目标，就成为一个烦恼，懂得我讲的话意思吗？所以1500去哪里吃都搞不清楚了，要去玩去哪里玩都搞不清楚了。所以我要说在这里，到底你的盼望是什么？然后这边所说的，在父神的右边的时候，你有权柄，所以就带出一个东西来。今天你活在地上是干什么？这个礼拜天下午在一个教会讲到，基本上那个教会是比较是这些企业界的人在一起，我就特别提到这个事情，到底神赐福了给我们，到底我们要干什么？如果神已经把资源给你，而且把用这些资源的权柄给你，我要讲这是权柄，这应该产生一个能力。你有资源是一件事情，你有没有一个权柄是另外一件事情。资源在你的手中，而且你有权柄用这个资源，这叫产生能力。这个能力一定要成为一个叫做影响力。我们常说权柄能力，权柄基本上是很抽象，权柄是代表说你有这个机会，或者有这个能力，或者应该叫有这个资格去用这些的。如果我是当兵好了，我是一个少尉，我的资源就这么多，因为我可以用这些资源的权柄就这么大。你是上将，所以你有很多的资源，但是你可以有这个权力，去用这些资源。换句话，不仅是你有没有资源，那在于你有没有这个能力用这个。我最喜欢用这个点，每个人都可以买把枪，但是警察也好，军人可以带个枪在路上跑，你就不能了。警察在时候需要的时候可以用枪，在这个城市里面，但你又用枪，一定要到打靶场才可以用枪了。你不是没有资源，但是没有权柄了。一个基督徒是有了这个资源，而且开始有权柄。他的资源是前面我们讲过，他是神的儿女，万物都成为他手中的资源，前面说的。但是问题是你有权柄吗？当然你有权柄，因为主耶稣对门徒说，天上地下一切权柄给我，马太福音28章里面说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整个就是说神主耶稣要向门徒做神要做的事情，叫使万民做门徒的时候，主耶稣答应一件事情，当他做神要做的事情，权柄在他身上。意思什么？权柄，他可以有权柄用所有的资源，他有权柄可以用这些资源，好叫他能够做成神要做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一定要知道你有权柄用神给资源，好叫你可以产生一个叫做影响力。当我接了主任牧师，我们在跟同工在谈，特别是这个执事们在谈的时候，到底我们的教会目标是什么，我们谈了蛮多，最后我们的执会主席这样子，牧师我们就定个，你同意吗？灵粮堂是一个叫做有影响力的教会。我想这些年走过来，感谢主让我们忠心的用神给我们的资源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可以做更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特别从年初到现在，我真是看见了这六个月走过来，我给这个在执事会当中做一些的报告，就这六个月到底我们的进展怎么样。完以后我真的很感动，完以后我们就说真的神的恩典，不论在财务上在各方面，在施工上面，我们后面那个大楼盖起来等等等，完了以后，后来那个我们的执会主席他说神真的恩待我们这一年真恩待，他讲讲他就哭起来，我们大家都没有声音了，我们充满了感谢，我们是与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相对一件事情，你有没有多多思想思念天上的事？离天你思想的我思想就地上的事，大概你很难明白什么叫做坐在父神右边。当你想要天上事的时候，神的心意的时候，神说做这个，底下你就说做得来吗？你还是有挣扎，因为没有做过。做得来吗？因为这个 project 太大。你做得来吗？因为人也不在那里。不，我相信神会把权柄给教会，我相信神会把资源给教会。哎，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像澎湖，有人就提到，哎，澎湖要不要建堂？真的，我们这么多福音中心呢，澎湖不是一个大的福音中心，也不过几年而已。我只蹦了一句话，我们当时希望建，但是现在这个能量不够，那个奉献大到的程度我都不可思议。我们开始要想怎么建，现在不说有没有钱建，现在是怎么建。其实好多事情就这样发生。所以我要说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用这个来彼此鼓励。各位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在你的职场啊，在你的公司，在你的哪一个环境你要思想神的事情，然后你会看见神供应你一切所需，然后照着神给你的权柄去用这些事情，用这些给你的资源，你会发现蛮多的事情就这样的成就了。所以我想到年底之后，我相信还有很多事情要发生。现在我们目前进行的这个有几个 project 在进行都是蛮大的也感谢主。再说我相信神这次过去这半已经给我们有些的预备，所以这些 project 来的时候我们就做个决定， OK 我们就进行。如果没有这些的这预备，我们大概还会再等一下。不，感谢主，一开工的时候这事情就这样发生，我要感谢。最后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他替我们祈求，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主耶稣替我们祈求，坐在神，特别读希伯来书，他是我们的，为我们祈求，在神的面前为我们祈求。其实这边讲到，如果罗马书第八章就前面讲，圣灵已经为我们祈求了，因为圣灵替我们坐不在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见到人间小的圣，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圣灵替我们祈求。第二个是什么？这边讲到主耶稣替我们祈求，特别希伯来书讲得更清楚一点，耶稣怎么替我们祈求。那我这样讲了，大家听了就听了，不过我想我稍微再补充几句，让大家能够听得明白一点。第一个，我们祷告不知道怎么祷告，所以圣灵要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态度是对的，内容是对的，不要妄求甚至这个祷告的时候好半信半疑，神啊可以吗？神啊你可以帮助我吗？圣灵要帮助你，这些的不对，到一个的程度，你突然发现在祷告当圣灵不断的 所谓的带领你。所以祷告很重要，不是只是看事情有没有发生，神有没有应许，当然这个是期待。不过我要告诉你，在祷告当中是一个让圣灵跟你同工最好一个机会。你慢慢越祷告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跪下祷告那个思想跟你祷告完站起来那个思想那个结论可能很不一样。是谁改变你啊？是圣灵啊。是谁让你这样的慢慢从不是这么靠近神的心意到了这么靠近神的心意啊？就圣灵工作。但不要停在这里。如果有这么一句话的，我说圣灵现在在我们里面替我们来祷告祈求，还有一位叫做圣子在天上在父神右边替我们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祷告如果是在神的带里面，不是坚持，不是故意的跟神说你要听我的祷告，说神啊我听你的，你会相信你的祷告一定会蒙垂听。地上已经有一位住在你的圣灵，天上有位在父神右边，千万不要再说我的祷告神都不听。神不听很明显的一个事情，不是神不听，是因为你不听神，是因为你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或是说甚至神的旨意告诉你，你就是不要。又来了，你不放下自己怎么听见神声音？不要说听见神，不放下我自己，神怎么能够带领我们？这意思说圣灵仿佛鸽子，他非常非常坚强，他不会勉强。这跟邪灵的最大的，我不说唯一的分别，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分别。邪灵是控制你，圣灵是帮助你。你要接受他帮助 ，yes， 他会帮助你。Otherwise， 他不会勉强。所以邪灵不是这样，邪灵他抓住你后，你甩都甩不掉。那另外还有一个坐在父神右边，这位为我们死的主耶稣基督，花这么多功，他的祷告。我要告诉各位，我相信比你的祷告更迫切。他花这么多功夫为欧永亮，花这么多道成肉身，然后最后死了等等等等，他不希望神为欧永亮的预备的这些事情他的目的都能够达到吗？这我相信主耶稣在父神右边的祷告。我相信主耶稣的祷告也一个很简单，因为不需要，只有一个目标啊。又回到这边来，我们的命令是什么？就像主耶稣基督。然后呢，他就父神啊，欧永亮他已经很像我了，如果这样说哈。所以呢，现在你把他放在那个环境当中，求父神给他聪明智慧，让他活出像我的样式来。所以我还是记得许妈妈，许妈说你一定要接这个主任牧师。我说我不行啊，这是个大教会，那做不来。那许妈说，第一个我会常为你祷告，第二个这是我从来没有听过别人跟这样的。那欧牧师，我看你这么多年，你就放心吧，因为我看你做什么像什么。哦，我也听不太懂他讲这话什么意思。不过他讲了，讲不是一遍了，讲好多遍。你可以问我妻子，我看你做什么就像什么。我说我做什么像什么。最后，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只要你我愿意活出主耶稣基督来。我也会祝福在座各位，你做什么就像什么。你不是像哪一个大老板，你不是像哪一个，你做什么都会像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的人生，这是神在我们上拯救你的，这个所谓的培养你的心意，不是让你。所以当我这样慢慢走出来，我突然发现工作以前做事不是一个 problem， 就不这不是最，因为不是 problem， 意思是什么？你们去争去抢好，因为这不是最终的目的。 最终的目的让我能够在这个时间让我能够活出主的样式来。当然我还有很多学习，因为好些年前还有很多不成熟，不过真的是我的心智。哦，我要在这个公司里面能够有见证，我不是每天的那个传单张啊，也不是怎么样怎么样。突然发现呢，连我老板都知道，你要去，我要走的时候跟他讲，我要离开。他最后问了半天，说我要不要跳槽？我说不是，我要不要到，是不是要到王安？因为我妻子原在王安公司做事，那80年代就1980，是很不错的公司。最后我说不是，那最后他问我干什么？我说我出来做船长，他就一直摇头。他说我早就知道了，我早就知道了 ，I knew it。我现在明白徐妈妈给我的鼓励，你做什么就像什么。原来他提的不是啊，可能我有点的这个能力处一点事情，但我真相信，那这一年来到，就像昨天我们开会的，基本上不是事工可不可以结合，不是事工谁管谁，是最后我们这些一起做事是否能够结合在一起。这是人的问题，所以真的要说弟兄姊妹，我要祝福你们，你们做什么要像什么，要把基督的香气荣美把它活出来，自然而然你会有智慧，自然而然你会有权柄，自然而然那个资源来的你会用得非常好，到的程度你的老板的公司甚至乐意把更多的资源给，这个叫 promotion 啊，你就升官了，呵呵呵，会把更多资源给你啊，把一个更大的责任给你啊，把更多的权柄给你啊，甚至你还没有进到那个位置，就在现在这个位置，你喊一喊的做决策权，整个公司都要听你的。你觉得这是一般世界上的这个公司的制度是这样吗？出来做事第三年，我只一个建议，一个生产的一个的部门呢，从一个厂从 Massachusetts 搬到这个North Carolina 去，呵呵，他们还搞不清为什么要搬。最后有一个那个跟我说，就说跟我说叫 Jim 都是你害的。我说害什么？因为在会议上建议这个，老板做个决定就搬。我可以举很多这样的例子。我有这么大的本领吗？有这么大的所谓的这个叫做年资吗？或者这个，事情就发生。所以我发现了，资源不一定在，一定你拥有才叫资源。资源是在你可不可以调动，不是你的资源可以从那边调到那边，那边调到，甚至不需要我去喊，只是有一个想法，一个建议，老板就发一个。我要告诉，所以在礼拜天听我讲，我在说啊 ，cash 一定要 flow， 那个叫 cash flow。cash 不 flow 的话，那个是古董。古董很值钱，但一点用没有，对不对？就看来看去就是，也不能够吃，也不能够什么。但感谢赞美，神会把你的资源放在手中，让你能够 flow。一 flow 的话，就产生影响力。那个水，两岸的这个地就被浇灌，秋雨下来，这个地被浇灌。我相信神会透过一群走在信仰中的人。单单愿意为主来活人，神会透过你，透过我们，透过神的百姓，给这个地带来更大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再次为自己来祷告，让神的话语不只是成为我们一个观念，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真是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个实际，借着圣灵的帮助，神的话一定要实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一定要带出那个果效来。神的话语不是一个空洞。我们可以同声来为自己祷告啊，你可以为教会啊，为各方面来祷告，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合乎神性的教会。我们起来祷告。哦，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愿神你继续带领我们。哦，主啊，把我们带进心门当中，让我们能够活在你心的里面。哦，主啊， 现让我们有这样的自由来服侍你。哦，主啊，让我们不仅对于我自己不活在罪的辖制里面，哦，让我们能够活出那生命的对那个好来，哦，也给我们权柄，哦，造成在一个对的生命的这个前提底下，哦，你把你的计划、我们的信向我们打开，主，我们感谢你。就更求你哦，让我们在你面前所做的更加摸着你的心，走进当中，带领我们向前，带领我们向你仰望你，仰望。有感动的弟兄姊妹，可以带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不能把我们放在哪里，不能我们走到哪里，主要让我们做什么就像什么。哦，让我们把你的荣美显明出来。哦，把你的恩典彰显出来，好叫我们四周人和我们的所接触的环境都因着我们缘故能够看见主人的荣美，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把今天一生交在你的手中，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